第一章，1103页，1103页。西班牙书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班牙。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第六节，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第七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第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苦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以前，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然后我们来看第十四节，西安的民呢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呢，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们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我想我们圣经在此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用几次的时间来看这个西班牙书。那西班牙书是66卷里面恐怕大家比较陌生的，所以我们曾经劝弟兄姊妹尽可能的把这一卷书把它读得熟一点，那么然后呢我们在这里一同有一点交通。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对于西班牙书要有一点简单的认识，特别是今天。那第一呢，我想我们要记得它是旧约17卷先知书里面的一卷啊，这个我们盼望能够记得。那么旧约的17卷先知书呢，严格说来只有16卷，因为耶利米哀歌跟耶利米书是一卷，耶利米哀歌可以说是耶利米书的附录，所以两个应该算是一卷。那么这其中呢有4本是大先知书，有12本是小先知书。那么西班牙书呢是属于小先知书的。不过我们要注意，就是圣经说到大，就是我们说到大先知书的时候，是重在先知书的大小，不是重在先知的大小。所以这个大先知书是形容先知书的，不是形容先知的。啊，其实我们知道小先知书的先知都不小。 比方说，看呢，这里有一个人啊，比约拿更大。如果有一个先知能跟主来对比，那是很大的。所以约拿一点都不小啊，所以我们不要弄错了。大先知书、小先知书是根据这个先知书的篇幅来决定的。如果先知书的篇幅比较长，我们就称它做大先知书；那先知书的篇幅比较短，我们称它做小先知书。所以严格上来说是这样分的。所以一共呢，很明显是，五四个大先知书 ，major prophets， 还有呢，然后还有 minor prophets， 那就只做十二本的小先知书来说。那么小先知书呢，在我们手里一共是多少？一共是十二卷，啊，我们认为它是十二卷。不过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十二卷先知书到底是怎么看的？我们是为方便，所以我们一共有十二卷。那其实呢，我们看一看这个圣经中是怎么记载这十二小先，怎么解释这小是先知书的。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七章第四十二节，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以色列家，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黎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去。那么大家都知道，斯提凡呢在这里讲的一段话是指着小先知书里面的话说的。所以这一段圣经事实上呢，我们知道是引这个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里面的话。所以大家如果翻到阿摩斯书的话，你能找到这句话。可是呢，等到斯提凡呢说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他并没有说阿摩斯书，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那么这里的书呢是单数的，这里的先知呢是多数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原来小先知书呢在圣灵的感觉里面是一卷书，是单数的，不过呢有十二个先知写，有十二个先知写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抓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十二卷的小先知书呢，事实上在圣灵的启示的时候，他是把他们的一卷书启示给我们，就好像以赛亚书，就好像耶利米书，就好像以西结书，就好像丹尼利书一样。所以严格说来呢，这个十六卷的先知书可以分作严格说来呢，应该是等于五个大的先知书。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小先知书放的全部放在一起，是个大的先知书，因为在圣经里面很明显说它是单数的，就是一本，这十二本好像一本一样。所以这样我想就很清楚了，意思就是说，那你现在不光有但以理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以西结书，然后最后呢就是小先知书。所以这个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那原因很重要，就是说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小先知书虽然是十二本，但它的信息呢应该是一个。那么现在就是怎么能够找到它的信息，这个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呢，在找到这个它的信息以前，我们一定要一卷一卷的来看它。那么我想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就试着专门的集中精神来看小先知书，然后一本一本看过了以后，最后我们把它综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够找到那个中心的信息。就好像以赛亚书说到神的救恩，比方说耶利米书说到神的恢复，比方说以西结书说到神的荣耀，但以理书呢说到神的国度。 所以你看这里面很明显的，很明显的，这里有一些信息在里面。那事实上呢，神的荣耀、神的国度、神的救恩，还有神的恢复，这个这些神的恢复也可以说到神的建、神的栽植啊，栽植建造的栽植。所以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几个思想放在一起的话，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小先知书。我们从小先知书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找到，那么到底圣灵呢是要怎么启示给我们？那么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这个什么？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西班牙书呢，事实上是这个小先知书里面的一卷。那么，我们大概呢，如果你把这个12卷的小先知书读过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很有趣在哪里，就是如果你把小先知书读了，你根据它里面的内容，然后你会自然会你会发现呢，这个小先知书里面有3卷，比方说弥迦书，比方说这个何西阿书。弥迦书、何西阿书，还有一卷阿莫斯书，还有呢就是以赛亚书。你会发现这4卷书啊，性质很近。所以读圣经的人呢，他们读的时候常常是把它这4卷书放在一起，变成一个4重奏一样 ，quartet， 变成4重奏。那么这是第一组的。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小先知书，你会发现说弥迦书、阿莫斯书跟刚才我阿摩斯书，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何西阿书，那么这3卷呢可以说跟以赛亚书的主题是非常靠近，所以这个很自然的能成为一组。所以这个也是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对我们应该是个帮助的。那么然后呢，你会发现在耶利米书底下，你会发现有3卷的小先知书呢是跟它很靠近，一个是阿巴底亚书，一个是哈巴古书，还有呢就是西番雅书，所以但我想这个对大家可能有点帮助啊，就是说西番雅书跟哈巴古书跟俄巴底亚书这几卷书都是很靠近的。那么这几卷书里面的重要的思想呢，跟什么呢？跟这个耶利米是很近，讲到神的栽植。比方说前面我们说过弥迦书，还有这个阿摩斯书，那么还有就是何西阿书，那么这3卷呢是特别讲到神的救恩。那么然后呢，还有的就是约拿书、约珥书、拿鸿书，那么这个跟以西结就比较近，以西结比较近，所以这个特别是讲到神的荣耀。那么然后最后呢，你会发现就是哪3卷就是撒加利亚书、哈该书，还有呢就马拉基书跟但以理书就比较近，那么说到神的国度。所以如果大家呢刚开始读这个小先知书了，如果你起头你好像摸不着头绪的时候，那么这个都是读圣经的人帮我们找出来的。那么如果你把这些放在一起，那尤其呢如果可能的话，大家把启示录把这个但以理书，就和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撒加利亚书，还有哈该书，还有最后讲到这个马拉基书，那么这个4卷放在一起，那你会发现里面的思想呢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靠近。所以这样呢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我们目前也许不能够一下子把小先知书全部找出来它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但是最好最少你看见一面有一部分说到神的国度，一部分说到神的救恩，一部分说到神的荣耀，一部分说到神的栽植，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的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提醒弟兄姊妹。那么就是时间来说呢，我们知道像但以理书还有呢就是该撒加利亚书、哈该书，还有就是马拉基书，这3卷小先知书呢，都是等于是贝罗以后的书。贝罗，这个贝罗呢，是贝罗以后的书。 那么这个是指着巴比伦贝罗说的，不是，就是不是，对不起，是指着贝罗的巴比伦来说的。但是呢，这个前面的九卷，就是说小先知书一共有12卷，从前面的九卷，那都是贝罗以前，一个是贝罗以后，所以大概是这样。那么贝罗以后的书呢，刚好都是跟但以理连在一起。那么这个小先知书前面的这九卷呢，在时间上我们已经说过了，已经跟后面最后面的3卷刚好是一个是贝罗后，一个贝罗前。但是以色列人，我们要记得贝罗有2次，这个我们印象要很深才可以。那么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印，这个要把这些事实记住，那么这个对于小先知书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才会有一点点的概念。那么我们讲过以色列人贝罗呢，事实上是贝罗2次。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和亚伯拉罕的历史有关系，因为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当初他是在巴比伦，巴比伦呢是在幼发拉底河的那一头，结果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河的，那他就变成第一个希伯来人。所以希伯来人就表示说从此以后把世界偶像的世界远远远远丢在背后，那么现在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他到了迦南以后所做的见证乃是告诉人说乃是给我们看见说偶像的世界是完全撇在后面，他和偶像再也没有什么相干。那么荣耀的神呢，就是无一的真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这个是一个渡过河的人的见证，这是所有希伯来人的见证。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亚伯拉罕在他跟随主往迦南去的路上，他有了一些的曲折。那个曲折就是他走了一半的时候，结果他就停下来了。那么他是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呢？是在哈兰的地方就停下来。所以哈兰对亚伯拉罕来说，一面已经离开迦勒底乌尔，但是另一面呢还没有到迦南。所以不是没有顺服，已经顺服了，他已经离开迦勒底乌尔了，与偶像没有相干了。但是呢，是不是完全顺服？没有完全顺服，因为哈兰呢根本就不是迦南。所以哈兰可以说是半路凉亭。哈兰可以说呢，当一个人不顺服神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哈兰的结果。所以你能说是一半一半，一面你可以说他已经不在迦勒底乌尔了，但是你会发现哈兰呢跟迦勒底乌尔很近。因为什么呢？因为到底啊，我们说过亚伯拉罕呢，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尤其是他离开迦勒底乌尔以后，他当然找一个地方跟他自己的地方是很近很近。那虽然亚伯拉罕已经相信神了，已经弃绝偶像了，但是呢，这哈兰所在的那个城，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和什么呢？事实上和这个迦勒底乌尔很像，他们都是拜月神的。所以等到他在那留下来以后，很自然的，他的亲戚们呢就慢慢慢慢就往那边移动。他们没有跟他到迦南，但是起码呢，他们慢慢慢慢就从迦勒底乌尔就搬到这个巴旦亚兰去，就搬到哈兰那一带。所以你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的这个仆人去替这个以撒找妻子找对象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了拿货的城。所以可见那一带呢，我们知道就变成闪族的人都聚集在那里。那本来呢，按来这些人根本就是在迦勒底乌尔附近，但是现在因为亚伯拉罕幸好他没有一下子搬到这个迦南去，所以呢慢慢慢慢他们也在那里也往那边移动。所以后来我们仔细读圣经，你才晓得说，当亚伯拉罕告诉亚伯兰说你要到我本族里面去替我的儿子找一个对象的时候，他没有说回到迦勒底乌尔没有。可见呢，因为他在巴旦亚兰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好像变成他第二个故乡一样。所以我们相信说他在加勒底在哈兰一定住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后来最后我们知道说他最后呢，他终于到了迦南地。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故事， 亚伯拉罕从迦勒的乌尔到迦南不是长驱直入的，他是有了一点的曲折，有这个半路良亭，那就是哈兰。所以我想这个是说到亚伯拉罕的精神。但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后来他的后裔呢，我们知道到了这个约书亚的时候不是有十二个支派吗？那么有十二个支派，那么到了这个所罗门的时候，圣经说果然呢，这个以色列的子孙好像是还变得傻那么多，而且那个时候版图呢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约弗拉底河，所以可以说呢，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最靠近神旨意的、最靠近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约的那一段时间呢，就是所罗门的时候，可以说最辉煌、最辉煌的时候。但是很可惜，后来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那么以色列人慢慢后来就分成两个国家，一个是北国是十个支派，南国呢是两个支派。那么这个北国的十个支派和南国的两个支派，根据神当初的心意，那么虽然他们在政治上是两个体系，但在敬拜上呢，应该是一个才对。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们住在北国，虽然住在撒玛利亚，不管在什么地方，但是敬拜只有一个地方，不可以有两个地方。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所以他们就产生了第二个敬拜的中心，所以偶像就开始了。所以慢慢你就看见他们把金牛犊就带进来，妥协的东西就带进来。原来神的旨意很清楚，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耕耘，不同的地方在迦南的美地的土地上他们在那里生活，但是他们如果要献祭一定要到耶路撒冷，要敬拜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换句话说，他们日常的生活有他们的自由，但是他们聚集的生活、敬拜的生活，这件事情让神来决定。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北方的十个支派，他们宁可要次好的，他们不要上好的，他们要次好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他们就认为说，我们这个十个支派呢，应该要有一个敬拜的中心。因为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十个支派就能合起来了。那么这样十个支派的人就不会流到两个支派。所以如果你从政治上来考量的话，那的确是这样。但是问题就是现在呢变成什么呢？变成本来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呢是根据神的旨意来聚集的，但是现在呢这个十个支派认为说我们这个十个支派应该要彼此相爱，我们应该要聚在一起，所以他们很自然的有一个聚集，有一个敬拜的中心，后来这就是撒玛利亚。所以我们的这个严格说来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意思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是整个以色列人聚集的中心，因为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就要叫列国人都害怕看见以色列人像一个人一样。所以这就为什么以色列人每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他们所以有这个见证，因为他们有里面有个内容，那就是圣殿所代表，因着他们活在神的面前，因着神的荣耀在他们中间，所以外面他们自然有看得见的见证。所以在神的观念里面，不光是以色列人要聚在一起，神要他们聚在一起要做一个见证。他们聚在一起不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就着方便来说，现在不必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在撒玛利亚也可以敬拜了。那因着这个妥协的缘故，后来你看见他们就把神都换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神儿女中间一个很大的悲哀，一个很大的悲剧。在神的旨意里面，以色列人要相聚，在哪里相聚呢？一定要在耶路撒冷，在神的殿那里。那意思就是告诉人说，意思告诉这个才是神的见证。所以以色列，所以我们看见了现在变成什么呢？变成以色列人有两个聚集，那一个聚集是在耶路撒冷，这是根据神旨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的是神说你们要到哪里去的，但是现在呢，为着方便的缘故，所以以色列人说我们在撒玛利亚，所以这就是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争执。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难道聚集不好吗？难道以色列人在一起不好吗？以色列人在一起是好，但是问题就是这样的聚集是不是根据神旨意的，还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方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说这个北国的十个支派，他们就拣选了次好的，他们没有拣选上好的。但就是因着那个拣选，我们知道慢慢慢慢他们的属灵光景越来越低落，越来越低落。因为慢慢的你自然以自己来做中心，你刚开始是方便，为了神的缘故方便，但是慢慢慢慢的我们就会跑到自己里面。那一直跑到自己里面，你就发现在敬拜的事情上就发生，就发生了许许多的差误。那么这个就是后来北国我们的偶像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当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没有遗弃耶和华。可是你如果看北国的十个支派，那个你就会发现说，一面他们是拜耶和华，但另一面也把外邦的神就混在一起。所以混杂的奇迹一定要发生，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非常严肃的事。如果我们分析为什么北国的支派他们会被掳，为什么他们会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以色列就在聚集这件事情上。那么，一个是神的拣选，一个是人的拣选，一个是善好的，一个是次好的。所以我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南国的特点是什么？南国他们不光是百姓，而且呢他们有耶路撒冷，而且他们有圣殿，这个不一样。因为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圣殿代表神的同在，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今天这个北国的十个支派他们也聚集，他们不过是十个支派神的百姓在一起聚集，耶路撒冷不在那里，圣殿不在那里，圣城也不在那里。所以意思是说，这个只是个聚集，就是这个谈不到见证，谈不到神的同在。所有的见证都是从同在来的。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肃的教训，你若仔细去读以色列的故事，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这个十个支派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发生。那个问题发生什么呢？有两个支派是在约旦河东的，这更是个问题了。约旦河东是告诉我们什么？约旦河东的那个两个半支派，当初所以他们住在约旦河东，就是因为他们要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因为以摩西不是带着他们打了胜仗，在约旦河东打了胜仗，结果他们看那块地方太好了，结果呢，他们说我们就宁可留在这边，所以神就勉强答应他们，借着摩西勉强答应他们。那但是不要忘记，约旦河东绝对不能代表神善好的旨意，因为神要他们到迦南地区，他们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了，已经漂流了40年，最后还是没有进去。你看这个悲哀不悲哀？当然现在你不能说这是好的跟不好的分别，不是，这是善好的跟次好的分别。迦南永远代表神的善好，而约旦河东原有永远代表神的次好。好，那么这些人宁可留在那里。所以我们看见约旦河东也好，北国十个支派也好，那么简单的来说，他们难处在哪？他们难处一开始就拣选了次好的，他们是活在神许可的旨意里面，不是活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神永远的旨意乃代表他积极的旨意，神许可的旨意，因为我们软弱了，结果神让我们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在这个有很多很大不同。主耶稣就曾经做过比方，他说因为他们讲到离婚的事，讲到离婚的事，那么圣经明明不是讲到要有给休书吗？那大家不要忘记啊，到今天大家有的人还在辩论到底基督徒可以离婚不可以离婚。那现在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你看我们的主怎么回答。因为事实上呢，如果你读旧约的话，那摩西是给休书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主怎么说呢？他说摩西给休书是因为你们心硬，但是呢当初并不是如此。 所以今天基督徒不能光活在次好的里面。不错，因着软弱的缘故，你知道犹太人甚至于为着这个太太把盐放太多在吃的东西里面，可以离婚的，也可以给他休书的。那弟兄姊妹方便不方便？当然是方便，方便是给肉体方便，没有十字架功能可以学了。如果今天这个，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就是这个吃东，就是吃的东西咸一点，弟兄姊妹你看你不能离婚。这个不能离婚的原因就是说你不能方便，就是说你不能让肉体，你不能给肉体开方便的门，很清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学主，学十字架的功课，真正要学跟随主的话，你一定要跟随主的上好，不能跟随主的次好。那当然如果你读旧约，你也可以讲，也可以说服自己，你看为什么给休书呢？但是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这是因为你们心硬，因为你们软弱，所以呢你们拣选了神许可的旨意，但是那不是上好的旨意。那么我要问，我们要问，这个上好的跟次好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不同就在后来的情形，你就知道。那后来我们看见说两个都有软弱，你看见说这个有两个支派，他们是两个支派，你看见他们有他们也软弱了，后来所以后来才被掳，被掳就表示说他们都软弱，都失败了。但是光是在失败中间，这两帮人不同的，你看见吗？你看见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你慢慢会发现呢，这个虽然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曾经被掳，那么最早呢在主前722年，那么北方十个支派或者这个约旦河东的，他们就被掳到哪里？被掳到亚述去了。那么这个呢是100年前。那么然后呢，这个100年后呢，两个支派也被掳到哪里？也被掳到巴比伦去。那现在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两个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结果70年以后他们就回来，有原因的。原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和圣殿跟圣城发生关系。那么那个十个支派呢，根本不在乎圣殿，不在乎圣城，所以你看见最后他们根本也没有回来，所以他们仍旧是神的子民，但他们和神的见证没有产生直接的关系。所以这点我们要弄清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还有个见证的问题。你我今天不能问说我们是不是得救，是不是神的子民？当然是神的子民，十二个支派怎么能不是神的子民呢？当然是，而且将来最后等到主回来以前，两根杖要连成一根杖的。但是现在你看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等到这个十个支派他们选择次好的时候，他们选择神许可的旨意的时候，你看被掳，你看掳到哪里去？圣经告诉我们就被掳到裸到什么地方呢？就是裸到幼发拉底河跟哈伯河那个两河流域的地方。那幼发拉底河大概是在这个在土耳其发源，然后一直流经过这个这个什么叙利亚的东北部，然后最后一直到伊拉克这样流下来的。那么就在这个大概就在这个土耳其附近叙利亚东北部那个地方，那有另外一条河支流叫做哈伯河。这个哈伯河岔出去以后呢，这个两河流域，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米索波达米，这是创世纪的米索波达米。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大家把它延伸了，把它延伸做幼发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的那个流域叫做米索波达米。所以我们要知道历史上后来的米索波达米是比圣经中创世纪的米索波达米要大的很多。那么就在幼发拉底河跟哈伯河交口这个那一带的流域，那个地方就是圣经所说的巴大亚兰，这个也就是亚伯拉罕当初哈兰停留下来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亚伯拉罕过的日子和他百姓过的日子是一样的，那个结果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代表个人的生活，那么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代表团体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团体生活跟或者教会生活跟个人生活根本脱不开的，教会情形怎样，个人情形怎样，教会的情形一定怎样。 亚伯拉罕怎样，亚伯拉罕子孙也怎样。那亚伯拉罕呢，就是因为拣选了次好的，所以我们知道他就在哈兰就住下来，而且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现在也是这样，等到他的百姓拣选次好的时候，所以等到他被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不是。这些人呢，他们是一直被掳到哪里？是被掳到亚伯拉罕当时他拣选次好的地方。所以你不是要次好的吗？所以现在你看见说，神就把他们就掳到那里去了。那么两个支派就不同了。两个支派我们看见说，因为神对他们的要求高，既然神的见证在他们肩膀上，神当然对他们有寄望，所以等到神管教他们的时候，你看那个手好像是更重更重的，所以是更彻底的。那当初亚伯拉罕不是从加勒底来，不是从巴比伦被巴比伦过来的吗？结果现在他们回到原来的地方，回到原点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重演他们现在走的路是什么路？刚好跟亚伯拉罕那时候走的路刚好是回头路，他们走了回头路。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来的，结果两个支派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应该是相对的，你看见吗？圣经里面是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个是知识善恶树。我们知道以撒跟以斯玛利是相对的，然后你看见说以扫跟雅各也是相对，所以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有两座城，耶路撒冷和巴比伦是相对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有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些人神既然把耶路撒冷的见证放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他们如果向主不忠心的话，你看见那个手是很重很重的，结果你看他们就回到什么？回到巴比伦去，因为当初亚伯拉罕就是从巴比伦来的，就回到世界去，就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所以这个就是很大很大的悲哀。那么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我们要记得有两次的被掳，在公元前722年，他们是被掳到巴旦亚兰。那因为这些人他们要吃好，这些人根本不关心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从那个以后开始，他们就一直被掳，一直被分散，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他们仍旧是神的子民，但是那个见证从来没有在他们的肩膀上过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这个两个支派的呢，虽然他们是不好，但是弟兄姊妹，神的手在他们身上，你看见那个时间是70年以后他们就可以回来了。但是对于那个谁来说呢？对于这个十个支派来讲是什么？对十个支派来讲是2520年才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不同没有？就2600年，几乎是2600年，现在有一点才回来。但从此以后他们就消失了，和神的见证，和他们现在不可能再做见证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是失散了，根本是分散了。但是呢，你看见这两个支派，他们虽然不好，他们被掳以后，主说70年之后要回来。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主耶稣必须要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耶路撒冷要重建，还有耶路撒冷圣殿要重建。因着耶路撒冷和圣殿关系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他们学了功课，但是你看见最后他们还是在70年之内他们就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两班的人他们的特点在哪里的？这一班的人特点就是他们一个是神的话，还有一个就是神的殿。所以这些人无论到哪，两个支派，你看见见证是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这个大概是主前600多年的时候他们就被掳，所以中间大概差了多少？差了一百年的样子。所以我们说是先是10个支派被掳，然后呢是两个支派被掳。 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两，这圣经里面两件很大很大的事。那么我想我顺便插一点，我们已经提过了，这个十个支派啊，就从那以后就从那以后开始，他们慢慢的就从那里，后来因为躲，他们就在这个巴旦亚兰住了很久，所以有几个地名对他们很熟的，一个是哈伯，一个是哈拉，还有一个就是哥塞，我们讲过了啊，那都是那一带，所以他们待了很久以后，他们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但是后来慢慢他们就往东移，因为他们要逃避这个亚历山大，还有等等，最后比方说像回教这个势力延伸到那一带，所以他慢慢慢慢就往东移，所以慢慢大概从那里呢就到了今天的阿富汗，从阿富汗呢就到了西藏，从西藏就到了中国，那么有一部分呢到了中国，因为受逼迫就往南逃，住在山洞里面，然后有一部分呢是沿着越南，然后就到了这个菲律宾一带，所以那一带有不少的是失落支派，那么有一部分是到了缅甸跟印度的交界，大概有500多万人，那么他们自称他们是马拉西人，所以大概这个十个支派是这样往那里走的。那我们说过，我们曾经提醒给弟兄姊妹，曾经举个例子，比方你怎么知道英国人他们移民移到美国，因为纽约就是很重要的证明，因为他们在英国有一个城叫约 York，那么所以他们搬到这里叫 New York， 所以你知道说当初呢，这个是他们从那里移民的，比方 Richmond， 他们在英国叫 Richmond， 在这里也叫 Richmond， 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就表示他们是移过来的。那么他这个十个支派也这样，十个支派他们在巴旦亚兰待久了，所以他们对哈伯河很有感情，那么附近有个哥散河也很有感情，哈拉这边很有感情，所以后来他们不得已呢，就慢慢慢慢就迁到阿富汗。我们说过，阿富汗这大概有60个部落，里面每一个部落的名字都跟十个支派名字是一样的，他们的律法根本就是摩西的律法，他们的习惯根本就是以色列的习惯。那最奇妙的，我们说过，就是阿根廷跟阿富汗交口一个很重要的山口，那个山口叫做哈布什卡布卡布 pass。这个山口呢，可以说东西的孔道，我们知道马可波罗和成吉思汗都是从那里经过的，都是从那里经过的。那一个要紧的地方大概只有5公尺宽，是个非常险要的地方。那么几千年来呢，一直是巴坦人或者帕斯顿这些人呢，他们在那里盘踞，他们占据在那个地方。所以大概这些人呢，应该就是失落的十个支派。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卡布他们叫那个 pass， 因为那个最重要的山口，所以叫做卡布 pass。 那卡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就是圣经中的哈伯，因为他们从前住在哈伯嘛，所以现在搬了个地方，他们还是怀念他们从前，所以那个山口就是哈伯山口。那如果这里有哈伯，那个附近一定有哥散，对不对？那有的。当然我们说过，最近不是有8个基督徒被抢救出来吗？那么那个抢救出来那个镇叫什么？那个城叫什么呢？叫嘎兹尼。这嘎兹尼他们说就是圣经里面的哥塞，这附近就是哥塞。那么还有哈拉，哈拉在什么地方呢？哈拉就是最近北方联盟 Northern Alliance 不是很把这个他们西边的一座城拿下来，那个叫 Herat，H-E-R-A-T， 这就是圣经中的哈拉。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他们从那里就慢慢慢慢的就往东边移了。那么到了新站，听说有两种人，一种脸圆的大概是中国人，脸长的大概就是这些从这边移民过去，就是这些移民过去。那么光是在这个四川九寨沟那里那个附近，就有20万的羌族，这个羌呢是一个羊下面的人。意思是他们的宗教根本就是和以色列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在那里杀羊的时候和以色列的习惯是一模一样。有一次有一个传教士到他们中间去念一段利未记给他们听，讲到赎罪日的情形，那么事实上和他们的每年的大典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他一读到那里，那个酋长就落下眼泪了。他说：“哦，这个就是我们失落很久很久的圣经。”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在中国大概，他们说像这个羌族这样的，如果往云南这边再往南，大概有200万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很自自然然的呢，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是，大概是往这个方向去。那么，然后呢，就消失在人群中间。那么，很自然到了新藏，很多西藏很多人就信了喇嘛教。那么，在这个阿富汗，很多人就信了回教。所以，慢慢慢慢，他就失散，谈不到见证了。但他们是不是神的子民呢？是，圣经告诉我们，将来两根杖呢，要成为一根杖。所以，这个就是主前722年，他们是被亚述掳去的。所以，这是第一次被掳，这个我们要记得。那么你读小先知书的时候，永远不要忘记这两件事情。这两件，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100年以后，两个支派也被掳到哪里？也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我们说过，亚伯拉罕的历史跟他亚伯拉罕后裔历史是遥遥相对的。因着亚伯拉罕他这个因着在半路良心停下来了，因着妥协的缘故，因着这个因着这个拣选次好的缘故，你看见吗？他是离开了乌尔，但是没有进迦南，永远不能得着神上好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惜。有的人就是以得着次好为满足，所以你看四个支派他们活得很好。四个支派后来神就任凭他们，因为既然你们不关心，所以呢，你看见他们到的地方也是次好，慢慢慢慢的，你看见他们仍旧是神的子民，如此而已，谈不到见证，谈不到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做神的儿女，你不能光讲到我蒙恩得救上天堂就好，一个聚会你不能说我们就聚聚就可以了，谁都可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每一个聚会，我们要问说，这个聚会是什么意思？这个聚会是叫我们说同样语言的人方便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讲台山话，所以呢，我们在一起聚集，我们更方便？这是个聚会，没有错，但是这个是以我们自己做中心的。那聚会要紧的是要神的拣选，如果是神的拣选，就是神的上好。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证很自然就在我们的肩膀上。当许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教会的时候，当什么人不明白神的完全的救恩的时候，你看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两个支派跟四个支派不同在哪里呢？4个支派他们也是蒙恩的，他们也是在神的约里面有份的，他这些一切都对。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只有两个支派的，你看见他们的生活乃是为了神的见证而活。神的见证很自然在他们肩膀上，所以等到他们被掳、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当然这个是严肃的，因为如果你不能维持耶路撒冷的见证，最后他们就掳回，就被带回到走回头路，就走到巴比伦去。所以是巴比伦呢，还是耶路撒冷呢？他们到了巴比伦，他们才知道，他们一分钟都不能忍受。所以有一天圣灵感动他们，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做主的做，我们今天不能说我们蒙恩得救就好了，我们要问说，今天我们所跟从的是不是上好的旨意？我们是不是为着他旨意而活着？那纵然有一天我们失败，你看见吗？神能在这些人身上做恢复的工作，为着他见证的缘故，为着他的儿子要诞生在伯利恒，你看这些人一定要回来。如果他们不回来，不从废墟里面重建圣殿，不重建这个伯利恒，那我们的救主怎么能诞生呢？所以你看，这些人乃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着，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这个就让我们学了很重要的功课。那么这个和读小先知先知书也有关系，因为我们要知道，慢慢你会发现那个这里面的教训和这些发生关系，和这些发生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好了，这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中间两件大的事情。但是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小先知书啊，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刚好是在这两件大事没有发生以前写的。换一句话说，这些先知们在还没有被掳到巴比伦以前，神的话临到他们， 好像一块石头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不能，好像他们不能不把他里面的负担把它吐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话在先知的里面就变成了很大很大的重量。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个就是神所给他们的话，事情根本还没有发生，结果呢，这些话已经在他们的心头。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阿摩斯书，我们已经说过，这个阿摩斯书呢，是阿摩斯不是个先知。那么他什么时候得着阿摩斯书里面的话呢？他不是做先知，他自己讲说，我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的，我也不是从先知出来的，也不是先知的后代，所以严格说来，他不是科班出身的。他说，我不过是牧羊人，我不过是跟群羊群的，而且呢，我是修理桑树的，所以他一天到晚是接触那个大的自然。那么你如果尤其桑树，我们知道尤其桑树啊，如果大家看我的这个手掌是代表以色列地的话，你看见这个南北，这个以色列地可以说可以分成五段，可以分成五个很狭长的地带组成的。那么最靠近西边的就是沿海的平原，然后呢，这个指头呢就代表这中央的山脉，中央山脉里面有什么呢？有这个耶路撒冷啦，有这些，有这个希伯伦啦，然后是约旦山河谷，然后约旦河外的山脉，然后沙漠。那么大家知道说，就在犹太山地往西，就是往沿海平原有个山坡地。就在那个山坡地里种满了很多很多的桑树，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呢，这个阿摩斯他根本是个牧羊人，这个是田园的人。那么然后呢，他天天呢就是所面对就是去修理桑树，那么他在那里修理桑树，远远可以看到一片的海洋，所以他看见地中海每天照样的澎湃，到了晚上有的时候月亮出来是非常非常美的。早晨呢，大概一定的时候太阳一定出来，到了黄昏的时候太阳一定下去。所以对于阿摩斯来讲，田园的生活应该是很恬静的生活，很平静的生活。但是呢，在大地震前两年，就因为在乌西亚年间，我们知道有个大的地震。这个大的地震呢，可以说一直后来给以色列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因为当撒加利亚书讲到我们的主最后脚要踩在橄榄山上，那个时候全球有一个最大的地震，那就是第七个碗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大城通通要倾倒，然后耶路撒冷要分成三段，橄榄山要北，要这个从中间一部分往北移，一部分往南移，然后中间就有一道峡谷。那么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太山地有一部分变成洼地，那么还有一部分山的一个板块移动就鼓起来，那么所以这个圣殿山或者说这个摩利亚山就要成为所有山里面最高的一座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的很清楚，所以等到亚撒加利亚形容以色列人从峡谷中逃跑的，他说你们逃跑像什么呢？好像乌西亚年间逃避大地震一样。那可见呢，在以色列历史里面，那乌西亚年间大地震叫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好像台山大地震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讲不会忘记，尤其住在那个附近，尤其九二一大地震对于很多住在台中附近台湾台中的人根本不能忘记，不可能忘记。所以我们知道说，阿摩斯在地震还没有来以前，结果神的话就领导他，这个时候他心中有很重很重的负担，他心中有很重很重的负担，所以呢，他就要把他里面的感觉说出来。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他拼出一句话来，他说：你们应当预备迎接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一个牧羊的人，一个修理桑树的人，他是准备好牧羊，他准备好过很恬静的生活，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山崩地裂，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海啸会倒灌，海水会倒灌，他从来没有想到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阿摩斯书有一句话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应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那个话是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已经的阿摩斯了。所以阿摩斯在这还没有他这还没有山崩地裂，结果在他的心里面，神就给他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那弟兄姊妹，那对你读的阿摩斯的时候，很明显阿摩斯讲了什么？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讲到大战，就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么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等到你们临到大地震的时候，大地震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知道这个就像耶和华的日子一样。但是不要忘记，等到先知主把话给他的时候，他不光是只看到将要来的两年以后的地震，那个好像是形容耶和华的日子，其实呢更严重的就是将来到了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次有全球性的大的地震。所以这个两年后的地震不过是小影，不过告诉你说，现在一直开始有一化了。这个我们知道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当你看见风满楼的时候，你知道说山雨已经很快就要来了。你现在已经看见这个看见两年后的地震，你就晓得将来大的地震。所以我们要知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要记得先知是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但当他看的时候，他因着在他的感觉里面，那个大地震所带来的就好像末日一样，就好像那个耶和华日子大灾难一样。但事实上这个不过是一个形容，这个不过是一个开头，这个不过是个序曲，这个是要给我们看见将来最后主的脚踩在橄榄山那个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所以他说你们应当预备迎接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阿摩斯书，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不止如此，读阿摩斯书的时候，在他的感觉里面，不光两年后要大地震，而且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北国的十个支派要被掳走的。那么等到这个那个浩劫临到以色列，他们整个十个支派连根被拔到叙利亚，被拔到这个亚述去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在先知的感觉里面，那根本就是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你读先知书讲到耶和华日子，有两个应验，一个是近期的应验，一个是远期的应验，永远是个原则。你去读好了，你这样你就会很清楚。所以一面是讲两年后的地震，形容两年后地震，但事实上是给我们看的最后那个。所以就是指着将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是指着将来主要回来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先知的原则，它是很明显的。就做以色列历史来说，什么时候十个支派被北国掳去了，那个是天昏地暗的时候，那个是乌云满布的日子，那个是可怕的日子，那个乃是耶和华的日子，那是神审判他儿女的日子，这个毫无疑问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不过是小影。所以你看见说这个先知呢，一定会从那里会继续往前看，一直看到最后的。所以这个非常清楚。所以现在你很明白，现在你明白了，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很自然这个先知就分成两种。一种呢是在这个是在什么呢？是在以北国十个支派还没有被掳以前，他们就说预言了。那么这些人是谁呢？很明显是阿摩斯。很明显的是什么？是何西阿，还有呢，就是还有就是弥迦，还有呢就是以赛亚。所以以赛亚这些人都是第八世纪主前第八世纪所预言的。那个时候呢，地震还没有来到，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还没有这个十个支派还没有被掳，但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你看见吗？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是什么？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这件事情要发生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现在开始过漂流的生活了。以色列现在被掳走了。那弟兄姊妹，这个那个日子乃是乌云满布的日子，那个就是神审判的日子。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仔细去读以赛亚书、弥迦书、阿摩斯书，还有呢，还有如果你去读这个 还有何西阿书，你会发现这些书不光是预言，不光是告诉你说，不久以后十个支派要被掳，而且要告诉你，等到最后这个神这个要做什么样的工，就是这个主的日子一直可以说到主再回来。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读预言的时候要记得的一件事。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所以这就是第八世纪的先知，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是已经过了，就是说那个已经被掳了，十个支派，也可能十个支派已经被掳了，那现在呢两个支派还没有被掳，但是在两个支派还没有被掳以前，他们的感觉已经很重。比方说西班牙就这样，像西班牙了，像哈巴谷了，还有厄巴蒂亚了，还有耶利米，他们几乎都是同一个时候的人。现在呢，我们的第一个就是现在事实上在以色列地只有两个支派了，没有十个支派已经没有了，但是两个支派还是不回。